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请打开圣经犹大书，新约圣经犹大书是在启示录之前的一卷，也是一章。请我们看第二十节，双本圣经的354面。若是你找到，请听我读出来。犹大书的20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切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今天时间关系，我仅仅和大家分享前面的这一节20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切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记得这段时间来，我一直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关看重宝贝神的话语，如何的读经，读经该有的态度，圣经的功用是如何，还有许许多多有关神话语这一方面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当我们要进入这节圣经里面丰富的时候，我们就先需要知道当时犹大写信给昔日的圣徒的时候有一个很主要的背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为何犹大书仅仅是一章，也称为一卷，就是摆在启示录之前，那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启示录正是论到末了的启示，即是末了的启示在末了时期来临之前，7年的大患难来临之前，地上的情形是如何呢？这正是犹大书所描绘的。所以当我们要进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一节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末了世代所面临的一些危机，而这些危机正是在犹大书里面向我们讲得很清楚。虽然今天我们不是详细的花时间和大家查犹大书，但是我想略略的和大家看一看犹大书啊。请我们看前面的第三节开始，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犹大书的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许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义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犹大书提到末了世代第一个危机就是异端邪教四处兴起，有许多的异端邪教就这样兴起，而他们兴起的情形是如何呢？正如在第三、第四节所提到的，犹大说，他说他要竭力的争辩。我顺便一个解释，这里所说的犹大不是指着卖耶稣的犹大，不是那一个，这里的犹大是按着肉身来说，是就是说在耶舍还有几个儿子，雅各、犹大，他们后来都跟从了主耶稣。那么这个犹大就是那个犹大，他是神的仆人。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里他说论你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给你们，为何呢？因为有些偷着进来的，他们把神的真道、把神的福音、把神的救恩改了、篡改了，这就是异端的心情。所以犹大叔在这里就竭力的争辩，他说为着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义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会看见异端呢 总是出现在几个方面。末了世代第一个异兆就是许许多多的异端产生。那么当许多假冒的异端产生之后呢，你分辨它呢，就在它本身就有几方面可以分辨的。这里提到第一，他们是不虔诚的，就是所有的异端他们都不敬畏神，他们并不虔诚，并没有虔诚来依靠神，而是完全是犯罪堕落，不惧怕神。还有呢，将神的恩当成放纵情义的机会，淫乱，很多异端都和淫乱有关系。还有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果子既是败坏的，他们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多的异端呢，都出现在火认耶稣基督神圣的地位，或是火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一切的异端许多都出现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面出了问题。那么若是我们仅仅凭着消极方面，就是说凭着外面知道一点的自私见识就来断定异端，那还是太肤浅，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真理的装备，你就不能辨服辨倒他们。所以你看见犹大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试问若我们不是在自身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来装备自己，我们就很难为着真道来争辩。今天我们就很容易呢，就停留在仅仅哦知道某一种现象是异端，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真道的装备。由于我们足够真道的装备是不够，因此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缺少了这个丰富的装备，能够驳倒那些偏离正道的人，那些传异端的人。我们也不能把在异端里受迷惑的信徒拯救回来，因为我们不能用真道来争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末了的时代，当异端邪教不断兴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丰富的领受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更多的明白神的话，丰富的装备神的话，以致呢我们能够胜过异端。让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当我在教会和一些弟兄们，主要负责的弟兄们一起祷告交通的时候，就忽然间有一位在这个少年服侍，就是少年团契服侍的一位姊妹，她已经服侍多年在那边。那她在少年团契服侍，她是个教师，当时她就进来找我，她说外面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他来和我们少年人谈。这个少年人在我们这里得救，但是后来给耶和华见证人就拉过去了。但是最近呢，他一回来我们这里聚会，那这位做教师的姊妹一知道之后呢，就开始帮助他了。但是没想到那边耶和华见证会的人竟然如此大胆，上到我们聚会的地方，要来和这一个教师服侍这个学生的这位教师姊妹和他谈真理，所谓的真理。结果当两个人一辩论起来的时候，竟然这位少年服侍的教师已经服侍了相当多年了，竟然辩不过他，因为不够有真理的装备啊。辩不过他的时候，他进来找我，结果我一出去和他一谈，原来那个人是在耶和华见证会里面一个骨干，他专门背熟呢圣经里面有些经节，而把那些经节呢曲解。结果当他开口要和我讲的时候，我引用几处的圣经，这几处圣经证明耶稣是神，因为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否认耶稣是神，他们把耶稣当成是小神。将来有机会我们专题讲这方面。结果呢，我几句话呢打开圣经，凭着圣经感谢主，就是因着主的话的装备，结果又因着主的同在，结果那个人无言可答。最后我对他说， 我看见你是个年轻人，你是存心要追求真理，但是你走错路了，你走到异端的里面进去，你被迷惑了，虽然你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你走错路了。我担心你将来灵魂不得救，却在火湖里要面对神的审判了，因为你中了仇敌撒旦魔鬼的诡计。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他跟我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结果他悔改，跟我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转向来归向耶稣基督。他原来是异端里面一个骨干，但后来就这样转过来。为何他能够转过来呢？因为他在真理上通了。记得同样有一位弟兄，他在教会中是很热心，甚至是有心侍奉，也是服侍很多人，年日更加久的。但是偶尔在学校当中认识同样另外一个异端教派，而那个异端教派呢，就凭着所很多圣经啊，和他辩论，也给他看一些书籍，之后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了。那段时间呢，他整个人信心动摇。结果后来呢，我知道之后，打开圣经和他一起谈，感谢主，他整个人开了之后，他释放了，离弃异端，去绝一切的异端，回到神的话中。他今天已经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仆人，把神的话丰富地存在心里。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举的例子是说，末了的时代，当异端四起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积极方面，在自胜的真道上来装备造就自己，如此我们才能够胜过各种的迷惑异端的诱惑。耶稣曾经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羊不跟从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羊是跟从主人。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末了的时代，我们是主的羊，我们就要听主的声音。那么主的声音就借着写下来的圣经来引导我们，若是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就不能聆听主的声音，我们就不能知道何为神的心意，就很容易呢给异端来迷惑，或是随从今世的潮流，随从今世各种所兴起的潮流。我亲爱弟兄姊妹，神要我们乃是我们能够先来爱慕我们牧者的声音，就是耶稣基督神的话。那么若是你好久才听过一次牧人的声音，那一只羊很快就成为迷羊，因为它不能识别到底谁是牧人的声音。你知道羊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是很近视的，但是它的听觉是非常好的，它的听觉是非常好的。它呢一听到牧人一吹号，他就知道往什么地方走，牧人叫一声，他就知道往什么地方。所以若是没有听惯牧人的声音，那我们永远不能分辨。但是若是我们常读圣经，我们就必明白真理，我们就必晓得真理，以致当生人当异端邪教来传的时候，来迷惑的时候，你就不会容易跟上去了。为何呢？你立刻有辨别力，尽管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尽管他是这个装作光明的天使，很多的虚伪的假爱心的来诱惑你，但是你立刻从真理上可以分辨他在真理上是偏差了，是异端，从他所讲的里面你可以分辨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若不是我们在积极方面常常爱慕圣经，爱慕主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给异端来摇动。正如圣经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被一些异道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异端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他唯有在爱中说诚实话，持守真道。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他说使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身量。我们能够积极方面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就借着读经， 多读圣经，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神的儿子，以致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属灵的小孩子，生命不长大，永远都是小孩子，就容易随从今世的异端，各种的异端摇动飘来飘去。若是你仅仅在消极方面知道，哦，东方闪电是异端，哦，这一个摩门教是异端，耶和华见证会是异端，哦，灵灵教是异端，主神教是异端，三班仆人是异端，是异端。你仅仅知道这些的名词，那还不够了，因为撒旦可以明天再兴起一个新的名堂嘛，你很快就给诱惑了。然而，若是你是积极方面认识你的主，从神的话语里面有根基的认识这位主，你就不但可以分辨这是生人的声音，这是偷进来的贼，偷着引进来的贼要来拉羊群，你需要保护，你甚至可以拨倒那些传异端者，可以拯救那些给迷惑的异端的信徒，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积极方面认识我们的牧者，我们是要多读圣经，多数圣经。还有你要积极方面多认识你的牧者，就在乎你在生活里面多多与他亲近。我们不仅在神话中来认识他，我们又在灵里来认识主。若是你一个经常亲近主的人，你有生命的感觉，当人一传异端的时候，你里面灵里的感觉就告诉你不对，你一面能够从圣经的话语来分辨这是异端，另一面你也能从灵里的感觉来识透仇敌的假冒，就是所有的虚伪，所有的假冒，如圣经说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参透他。为何？因为灵里面生命的感觉让你看见，哎，这里有一个不对的情形，有一个假冒，有个仇敌的诡诈在里，尽管他起初还没有一下子露出他的手脚出来，没有露出他的真相出来的时候，你灵里都会有一个感觉，这是不对。因为你和良人是密切的，和主耶稣是关系是密切的，你很快就可以识别这是生人的声音。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末了世代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因为末世第一个危机是异端邪教大大的兴起，所以我们都有本分要为真理来打那美好的仗。既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就是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再做一点见证，有一次我曾经到过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是很多安息日会人在那边，可以说是一个总部，是整个甚至是整个区域的一个大的总部，各地的安息日会的信息文字都在那边做，所以整个地区呢几乎都是他们信耶稣的，都是他们的聚会。当时我有机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就在那边传起神的道，传起福音，结果呢就很正面的和他们安息日会的一些传福音的人啊，就是他们传他们中间信息的人就辩论了，不是特意辩论，是他们来找我。结果呢那一天晚上啊，他们很怕我能够就是在那个地方传纯正的福音，以致呢他们就想限制，一直辩论，他们带了两个人和我辩论，辩论到晚上的两点钟。感谢主，我凭着加太书，我凭着罗马书，凭着很多因信称义还有新约很多的经典，没处所辩的啊，感谢主，一面和他们辩驳，一面祷告主的同在。结果他们的传道人，他们中间最厉害的整个地区的负责人两个来辩的时候，到最后他们垮了，垮的时候他们认输了离开。这完全是主的怜悯啊，就因着这样我后来从重生讲起，就是今天能得救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绝对的第一方面。第二，从神的生命，从神的生命讲起。当然我今天不是专题讲那些，但是感谢神，那一天就因着那一天 圣灵大大工作，结果他许可我们在他们很多的聚会的地方可以传讲信息，结果我就在他们安息日会的一个一个的地方传讲重生得救，只有因信耶稣得救，不可以再加上守安息日才得救，若是这样是异端啊。当这样传的时候，感谢神，圣灵工作，很多当地的安息日会人跟着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并且唯独相信只有信耶稣才是得救的条件，不可以再有任何的加减。感谢神，那是圣灵就大大的工作。但是我告诉你，若是我们没有神话语丰富的装备，我们就很难为真理来打美好的仗，为着从前所交付我们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我们就很难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末了世代面对这样大的危机，我们第一方面就是需要这个防范异端，装备真理，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方面，请我们看犹大书第五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在此犹大论到末了世代第二个危机，就是不信的危机。你知道在神的子民当中，这世界不信硬心败坏的情形是已经到了极点，黑夜已深。那么在神的子民当中也面对同样的危机，所以末了世代第二个危机就是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人灭绝了。那些不信的人就是被神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那帮百姓啊，他们四十年之久，六十万倒闭在旷野，除了摩西，除了耶稣亚加勒，你会看见那一个时代因为不信得罪神。他们为何不信？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以色列人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最后面论到以色列人的时候说，神说我厌烦那一个世代的人，因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为何以色列人不晓得神的作为？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十大神迹，将他们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到旷野，一路在旷野的路上与他们同在，白天有云柱，夜里有火柱，如此带领他们。为何他们还不信呢？问题在于他们不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他们仅仅停在今天看见神迹来跟从，明天遇到困难得不着神迹就离开。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凭着至圣的真道来认识，而是仅仅凭着某一些看见神迹就停在这个层面上。若是停在这个层面上，实在是危险了。所以今天我有一些担心，特别在一些复兴的地区，许多人很容易停在看见某一个神迹来跟从主。不错，神迹其实的显出是叫人认识耶稣是大能的主，是救主，只有他是主，叫人人都来跟从耶稣。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凭着话语来跟从他，就像昔日门徒们，当他们蒙主呼召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许多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看见最多的。但是主耶稣并不是仅仅借着这些神迹让他们认识耶稣是救主就够了，不，主耶稣是讲了无数的真理。所以说当后来门徒经过使徒时代几十年之后写下福音书，他们所写的福音书不仅仅是主耶稣的所行，更是主耶稣的所言，主耶稣所讲述的无数的真理，他们都一字不漏地写下来。因为这一些的真理，这些神的话是如何的影响他们，为何他们和昔日同样有千万人跟从耶稣不同，他们能够跟到路中，甚至给耶稣使用成为使徒。不同的点就是论到外面看见神迹，其实人人都看见，曾几何时众人都跟从，但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里面所科目的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他们里面 所渴慕的不仅仅是看见神迹奇事，而是有神丰富的道，神丰富的话存在你内心，因为有神的话存在里面，所以有一天他们在使徒时代为主传道的时候，能够丰富的把神的道传扬出去。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不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外面一点的神迹奇事的经历，却不是在神话语里面深深的进入。就像耶稣亚，就像摩西，他们是从神的话中认识耶和华，所以即使环境令他们失望绝望，他们仍然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得胜的，他们从话语里面来认识神。所以圣经说他叫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以色列人仅仅知道的是他行神迹的作为，但是摩西知道是他的法则，他做事的法则，神是怎样一位神。因为摩西深深了解神的话语，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某一件神迹经历主的认识上面，我们需要拔高有深度的认识，进入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亲爱弟兄姊妹，其实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所以这里提到主如何把不信的人灭绝了，作为我们后世的人的提醒了，因为他们常常学习，心里常常迷糊，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求主叫我们对于他的话语不再是迷糊的，而是渴慕的，而是爱慕的，让神的话能够丰富的装备在我们的里面。还有请我们再看末了时代的第三个危机。我们刚才提到第二个危机就是不信，今天这个时代神指明的情形也是小信不信，所以许多基督徒啊对神的经历少了，就是因为信心小，有的甚至没有信心。还有为何对神的话语不够渴慕不够爱慕呢？原因在于信心小，没有信心所听见道调和。若是我们有信心丰富的领受神的话，不像昔日以色列人，他没有信心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们终日看环境，以致不能承受迦南美地。今天我们若终日看环境，我们也不能经历迦南美地所预表的基督耶稣里的丰富，或是荣耀的千年国度。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同样需要在信心里面来领受神的应许。所以在末了时代，请我们谨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我们需要求主救我们脱离末了时代第二个危机。当这个不信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确实一般因信跟从主的人，因信称义，因信而活，因信爱慕神的话，用信心与神的道调和，因信来荣耀主的一般圣徒。我们再看第三方面，末了时代第三个危机就是犹大书所讲的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在此呢，很清楚的，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末了时代第三个危机就是不守本分，或说失职。这指什么呢？这指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我不知道，当这个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神将他赶出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给赶出伊甸园。当他们两个人给赶出伊甸园之后，从此呢，伊甸园的门呢就是天使把守啊，在城墙上各处都有天使把守，不让人类呢再跑进去伊甸园去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要保护生命树，伊甸园人不可以再进去。那么那些守住伊甸园的这些天使，他们由于看见地上的女子美貌，天使竟然犯罪，就娶了地上的女子，就生出了上古的伟人，这是创世纪的第六章所记载。 所以后来人的犯罪灭顶，连天使也犯罪，神就用洪水毁灭那一个时代，拣选了挪亚一家八口。那你会看见天使在那个时候犯罪，是指特指那一般不守本位，神给他们的本分是看守伊甸园，他们竟然去犯淫乱的罪，既没有守住自己的职分，没有看守，又去犯罪，这正是末了世代一个警戒。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神的家中都有一个本分，神要我们学习在他的家中来敬重，神要我们尽自己的一份，能够在神的家中按时分粮，照着神所托付我们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但是若是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埋在地里，就像一千两的银子埋在地里，那日我们如何在主面前交账，实在是亏欠主啊。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守住我们的本分。在此有两方面要注意，第一方面是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向主所领受本分我们要尽，就是尽我们的恩赐；第二要守住我们的地位，我们是圣徒，神所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要沾染玷污这世界的污秽的邪情之意，也就是和世界事情有关系的东西，我们要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神所分别的。所以末了的时代，求主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一切的淫乱。认真来说，今天是色情淫乱的时代，离婚的数字越来越厉害，许多的家庭面对婚外情的问题。在香港去年的数字，两对多一点结婚就有一对离婚，那是到了抵达非常可怕的数字。还有很多的家庭面对的这一个婚外情，虽然还没有离婚，但是许许多多婚外情的事情发生，甚至近年来在全球各地这种的趋势，连基督徒也犯了，连一些的基督徒也失败了，甚至连有的主的仆人也在这件事上堕落了。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在末了的时代，难怪他这里用这样大的篇幅，第三第四方面都是这样讲，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异性逆性的情欲，就受了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在此他就提到，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就是论到末了世代，神的子民有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圣洁。请我们看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开始，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云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失意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的，又确确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为何弃绝的不是弃绝人，反而是弃绝那是圣灵给我们的神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禁止我们犯淫乱的罪，禁止我们犯一切污秽不洁的罪，圣灵是要禁止我们，要光照责备我们。但是若一个人不顺从圣灵犯淫乱的罪，神要审判了，神要审判了。虽然若是他清楚得救，将来灵魂是得救，但是神要审判那个罪，你看见吗？这里提到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这个淫乱色情的时代，我们要掩蔽淫行，第一我们要先掩蔽所有和色情有关系的东西，就像色情的 VCD， 就像色情的在电脑的互联网络里面所有色情的东西。前段时间统计数字有个调查，全球在电脑网络里面，在那边这个玩电脑的人，有80%的人都是接触到色情网络，甚至其中有很大部分的是终日沉迷在色情上面，那是不得了的。因为色情也利用互联网络，把全世界各种污秽的东西都摆在里面去。那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陷阱。所以我们要掩蔽这些，当我们去用电脑的时候，就要逃避这些，掩蔽这些，掩蔽这些试探。啊，色情 VCD， 色情的图的这一个漫画，还有色情的书籍，色情的报章，有关系的都拒绝。我们要逃避一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因为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是逃避，一面我们是靠主来得胜，并且存着敬畏神的心。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而我们要守住自己的身体，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是圣洁尊贵，一夫一妻蒙主保守直到见主面，夫妻彼此相爱，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夫妻的相爱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有一个末了时代，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特别侍奉主的人更要紧。健康的家庭才是荣耀主的见证。撒旦要破坏家庭，撒旦要破坏婚姻，要摧残下一代，神的儿女属神的基督徒家庭要分别，要有榜样。哦，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个人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不放纵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请我们在末了时代能够逃避第三个危机，就是没有守住自己的身份，犯淫乱，这是神要审判的。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事情。还有在这个淫乱堕落的时代里，求主保守我们不让许多与色情有关系的东西来污秽我们的身体。若有人在这些事上失败，就要立刻求主的宝血洗净。我是指给色情的感悟玷污的，就要求主的宝血来洁净。若是真的犯了淫乱的罪，就要彻底痛哭流泪悔改，就像大卫在诗篇51篇那种情形，彻底流泪痛哭悔改，并且正式离开淫乱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提醒保守我们。那么末了时代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个色情淫乱的时代呢？就是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神的话是至圣的真道，若是你勤读圣经，爱慕神的话，你就能够胜过各种淫乱的引诱试探，各种在生活里面所见的许许多多的陷阱引诱试探。因为有神的话在你心中，正像大卫说，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就是遵行你的话。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就能成为你的供应。一个堕落的人，一个落在撒旦试探陷阱里面的人，一定是那一段时间他没有读圣经，即使有读的都是草率过去。若是他是诚心读经，神的话就能够拯救他脱离这个淫乱的时代。所以请你留意，什么时候当你的心对于那些色情的感悟 啊，色情的东西、色情的报章有兴趣去读，甚至属世的发编新闻啊，这个八卦新闻啊，很有心去读那些报章，有没有心读圣经？这正是你属灵的光景亮起了红灯，就像马路的交通亮起红灯那样，代表是一个危机。因为不是圣经叫你离开罪恶，就是罪恶叫你离开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个色情淫乱的时代呢？撒旦借着色情无孔不入的要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就是要在神的话上造就自己，建立自己，造就自己，建立建造啊，让自己生命给建立起来。而建立的地方就是至圣的真道，神的话。多读圣经，群读圣经。有时你面对试探，哎，神的话已经来了。面对任何引诱试探，神的话来叫你立刻胜过，立刻胜过，因为神的话来了。若是你不是天天读经，并经常有神的话语，你就很容易面对撒旦引诱试探，立刻就失败下去了，立刻就失败下去了。你看见昔日主耶稣胜过撒旦三次的试探，就是因为他经上记着说，他一直有神的话，他给我们留下榜样。好吧，我们再看末了时代第四个危机，就是毁谤。他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第八节，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以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已经败坏了自己。也就是说，末了时代呢，有一个情形呢，就是随意毁谤，毁谤在尊位的，毁谤在上的。圣经提到在上有权柄，人人都当顺服。当然若是这个权柄是限制你来顺服至高的权柄神的，你就不能顺从，你只能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在上有权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当得税的就上税，当纳粮的就纳粮，当尊敬的就尊敬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这是圣经神的教训。所以末了时代神的子民要逃避一种的罪，就是毁谤，随意毁谤。这个毁谤不仅是说世界的人哦对在上的毫无尊重，这是不仅这样，更主要的是基督徒之间，在神的儿女当中，很容易由于看法的不同，由于大家这个聚会地方的不同，容易随意的毁谤别人。若是这样，这是大大得罪主啊！我们不仅不可毁谤，连论断都不可以。所以求主拯救我们。末了时代人由于不敬畏神呢、啊，经常嘴唇说夸大的话，说毁谤的话，求主洁净我们。若是我们多多爱慕主的话语，主的话就洁净我们，就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毁谤的东西。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说毁谤话的，是因为他内心充满了很多的诡计，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口中就发表出来。同样的，若我们心充满主的话，我们口中所发出来的就是造就人的话，就是随处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人听见的人得益处。因为主的话充满你，你心里所充满，口里就说出来，你就不敢随意说毁谤的话。所以问题还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还有我们再看末了时代还有第五个危机，11节，他们有福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就是亚当的第一个大儿子，他因为嫉妒他的弟弟亚伯所献的祭蒙神悦纳，就杀了亚伯。所以该隐的道路是嫉妒杀害人。末了时代神的儿女要逃避这种的危机啊，就是活在肉体里。若是我们一面爱主，一面里面很多嫉妒的心，而恨弟兄恨肢体，以汉一书说恨他就等于杀他。所以求主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脱离恨弟兄的黑暗，恨肢体的黑暗。若是我们和肢体之间有嫌隙，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彼此和睦，讨神的喜悦，不要落在黑暗里。多有主的话充满，你就蒙光照。还有，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巴兰的错谬，就是巴兰是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他是贪财的先知，在民数记那里记载很清楚。他为力呢，就贪财了。当时巴勒王他很怕以色列人，他请先知去替他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先知收了他的钱，虽然没有咒诅，但后来为他献了一个美人计，叫摩亚人，摩亚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犯淫乱。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个计谋谁做的，耶和华看见知道，所以后来耶和华许可以色列人杀了先知巴兰。巴兰原来是神所用的先知，就是因为贪财，所以主的仆人要加倍的小心，逃避一切的贪财。哦，我在此顺便提，你们所有的 VCD 所有的信息，一切都是免费送的。我们要看见，在主的事上，我们要清清节节，绝对不可有任何的贪财。请我们看见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为利还有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可拉的背叛，可拉就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时候，可拉带领250个祭司反叛摩西，背叛，不顺服。你会看见末了世代的危机，不仅仅前面四种，还有后面的，就是记恨，恨恶弟兄，杀害弟兄这一种罪，还有贪财，还有背叛，不顺服。所以在神的子民中间，若有常常这种不顺服，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个人以谦卑疏于彼此顺服，应该彼此顺服。若是我们缺少这种顺服的情形，那么这是正是落在末了世代的危机里面。然而人在肉身里面，在肉体里面，是不能活出这种光景的。真正能够活出圣洁的光景，就是我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属灵生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活出新人的样式。所以末了世代七种的危机，然后犹大书里在形容他们的实际情形，第八种危机是假冒为善。所以他说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事的时候正是乔石，就是绊脚石，是一个会船在海中行走的时候遇到乔石就会破了，他会成为人的绊跌，因为他的行为有一天丑闻一暴露出来之后，很多人会绊跌。所以既是自己堕落，又绊跌别人，还有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完全为着自己，无所惧怕，不敬畏神，是没有云彩，没有雨的云彩。云彩是告诉人就快下雨了，黑云密布的时候就告诉人就快下雨，但是却不下雨，就表明是假冒为善了。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还有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时而又时，连根都拔出来，果树是要结果子的，但是却枯干没有果子。是海中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然后你会看见，就他们不断地显露出自己很多犯罪的东西，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就是他们将来所要面对审判，结局是黑暗的。所以后来就说了很多审判的话语。亲爱弟兄姊妹，末了世代的十个危机在犹大书里写得很清楚。所以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些的危机。那么我们如何胜过这些假冒伪善的危机，这些自私为自己的危机，这些各种的危机呢？我们拯救的路在这里。请我们再把这一节背起来，清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神的道称为至圣的道， 神的话称为至圣的话，在此有翻译是至圣的信仰上。但是无论如何，信仰的内容是神的话，而神的话是至圣的真道。神的话是至圣的真道。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末了的时代，人的堕落就在于没有尊重圣经，没有看重神的话。若是我们把神的话看为是至圣，圣经是至圣，什么叫至圣呢？最高的权威，最高的判断权，最高的权威，最高的标准，还有它是神的话，没有可以比喻的。至圣最圣洁，神是最荣耀，最有能力，是最能够拯救人。神是以至圣来形容他的道，难怪这本书称为圣经。神的话是圣，至圣的真道。若是我们的心尊主为大，我们也要尊他的话为圣，以致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有地位。我们一蒙神的话一光照的时候啊，我们会立刻复辅。就像旧约圣经，有的人蒙光照的时候撕裂衣服痛苦悔改，而不是看见神的话则被无所谓。若是神的话在你身上没有绝对崇高的地位，那么圣灵要在你身上的工作就难了。因为当他让你想起神话语的时候，你不肯悔改，你也不蒙光照，也不蒙安慰，也没有信心。什么时候神的话在你身上有至高，就是有至圣的地位，你完全顺服信心来领受神的话，就在你身上产生这个无穷的大能。至圣，换句话说，神的话它是完全的有能力。当我们如此来信靠神这个话的时候，就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拯救的能力、得胜的能力，叫我们胜过末了时代种种的危机，并且来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因为神的道使我们胜而又胜，是得胜的道，有能力的道。难怪主耶稣在离将要这个受难之前，他发了一篇很长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在十七节那里他提到，他祷告说，父神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真实，绝对真实，没有任何虚假。第二，永恒不变。亲爱弟兄姊妹，末了世代万事万物都在改变，没有一样不改变，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唯有神的道永不改变，唯有神的道永不改变。不如说人都是虚假的，神是真实的，只有神是真实的，只有神的道是真实的，是完全的，是值得我们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因为它永不改变。人所为的真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就改变，因为人是虚假，如何能够产生对的真理？然而神所讲的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些真理我们要爱慕，我们要在这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造就自己。什么叫做造就自己呢？就让自己的属灵生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我们要在神的话上来建立自己，来生长。属灵的生命是建造在神的话上，神的话的土壤上面来生长，而不是建立在属世的这个不敬虔的生活里面。随从今世的潮流，随有事情。所以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叫我们从小爱慕圣经，叫我们趁着还有今天爱慕神的话，天天保爱神的话，多多背神的话，多多把神的话丰富存在心里，装备神的话，以致我们能够胜过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天天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来装备自己，以致那日我们能够幡然的建筑，翻翻喜喜地站在基督荣耀的台前，蒙主称喜，并且一生热心侍奉主，直到主的回来。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亲爱恩主耶稣，还是恳求你，恳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末了世代种种的危机， 主啊，我们看见末了时代正是落在许许多多的危机，就像异端越来越多的产生。哦，主啊，求你叫我们能够在你话语上装备，能够胜过一切异端，并且拨倒那些诱惑人的人，能够保护你的群羊。主啊，同时求你也纪念末了时代不仅仅是有异端，并且有许多不幸的情形。主啊，求你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生根，叫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来更深的认识你，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主啊，末了时代更是有淫乱色情邪恶的时代，求主分别你的众儿女。你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要我们个人晓得怎样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求主叫我们的天天爱慕你的话，掩蔽淫行，胜过这个淫乱的时代，并且求主也拯救我们脱离末了时代这种不敬畏你、论断人、毁谤人偏向肉体的情形。还有主啊，这个无论是这个记恨像该隐那种记恨，像可拉那种背叛，像这个贪财的情形，主啊，求你的完全的拯救。巴兰贪财的情形，求主的拯救。主啊，这个假冒为善的情形，末了种种的危机，求你拯救你的众儿女脱离这种情形，用你的话充满我们，叫我们都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让你的话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威。主啊，我们尊敬你的话，爱慕你的话，信靠你的话，天天让你的话充满，叫我们属灵生命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身量。孩子，把一切荣耀爱戴赞美归给主，归给阿爸父神，也求你保守你的众儿女都在你的话中来生根立基。赞美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恭喜你，我巴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够真实过着一个爱慕神话语的生活，让神的话如此来充满你，真是你能够在至圣的真上来造就自己。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听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